本节目由上东国际名媛特约播出。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一优。这个今天我们主要谈的呢，不是什么爱情，也不是什么情感之类的纠葛哈。我们今天谈人生，是一个魅力人生。其实呢，我有点越俎代庖，有点喧宾夺主，因为实际上主持人不是我，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陆琪，掌声欢迎陆琪。
谢谢大爷。
哎，
我想这个相当一大批的观众熟悉你呢，是在这个神州大舞台和这个大话爱情这样的电视专栏当中。但是在今年这个上映的美国大片达芬奇密码当中，还是有不少观众听出来了，就是片子当中给汤姆汉克斯扮演的这个罗伯特兰登教授配音的就是你，是不是？
对，
符号是一种语言，他们能帮我们了解过去。有句话说得好，一张图胜过千言万语。可是图要传达什么信息？请为我解析一下，这象征什么？想到就说。
仇恨、种族主义、
3K 打。
好，有意思。不过在西班牙这种想法就不对，在那里这是教士们穿的袍子。那么这个象征什么？谁知道？
邪恶。
La fouche des diables。
请别说法语。
魔鬼的甘草叉。
是可怜的海神波塞冬，那是他的三叉戟。对千百万古人来说，这是权力的象征。现在看这个。
圣母与圣子。
信仰基督教。
不，这是异教神霍鲁斯和他的母亲伊西斯在耶稣降生前好几个世纪。了解我们的过去，才能使我们正确的了解当今。
其实你说是很多人听出来了啊，他们有点将信将疑。就是我有朋友听说这个人的声音怎么那么熟，尤其我北京的几个朋友，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是现在就几乎就是以主持人的形象出现，绝对不会想到就是可能去配音，尤其配这个达芬奇密码。可是越听越觉得不对，这个人好像我在哪儿听到过，怎么特别犹豫。完了给我打电话，他说，哎，那个你最近没干别的吧？我也不知道他说什么事儿，我说没干别的，我以为我做什么坏事儿，没干别的。那个达芬奇密码，我说那我配音。嗨，我们一听果不其然就是你配音。但你说的这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我在网上，我正好有也是朋友跟我说，哎，那时候你看看网上，完了我就网上看，他说有的人有蛮多的这个配音的爱好者啊，译制片的爱好者，他们就看。这个人不知道是干嘛的，从来没听到过。
一神秘人物。
哎，这个人据说好像是一个后起之秀，这个开始涉足配音圈了，慢慢的。这个人是吗？这个人好像，这个不像是，这声音不是特，就各种各样讨论都有哈。
那这次这个上海电影译制厂怎么想到找到你来配这《达芬奇密码》的呢？
如果一定要找原因呢，我想是这么回事，可能包括这个 Tom Hanks。包括其他的一些角色，厂里的很多非常成功的演员都在不同的影片当中都塑造过。只是可能因为这次觉得我是不是我不知道我的声音，就是说不看我这个人啊，平时在主持节目的时候经常是插科打诨，大家喜欢聊天瞎玩。可如果一本正经去朗诵去做一事，有的人说，哎，你的声音听起来还真是挺有文化。我说那什么意思，就是我平时说话是没文化，我一不正经念东西的有点是所谓的书卷气，
文绉绉的
这一点，对，有点文绉绉的。那个可能正好是契合了这个 Tom Hanks 这个兰登这个教授嘛，有那么点迂，就所谓这个书生的迂腐气，可能也有点这个文绉绉你说的，还有点书卷气，有一点这种就是扎在里边出不来那种，一旦研究起自己的学问来，这个天皇老子都管不住的那种。还有时候在陈述的时候呢，这也是跟这个片子，因为它的信息量负载的东西太多了，历史、宗教、文化、冲突、战争、欺骗，包括符号学，所以全部纠葛在一起的时候，我经常觉得这个不是在进行一个有血有肉的有性格侧面非常多的一个人物的塑造，而更像在配 Discovery， 你知道吗？就是这种
发现，
都是那种这个文献片，
嗯，
有很多很多都像那些旁白一样的话， 可是你要让他又变成是有这么一个有性格的这么个兰登教授嘴里说说，哎呦，所以我觉得真是压力挺大的。
那听说你在配这个达芬奇密码的时候主动提出要提前五天来排戏是吗？
我之所以说我提前要看看戏，主要是我说赶紧把片子拿过来，因为你知道版权的问题，所以比较紧张。
对，
不想因为这个片子不能说，我说那没办法，我必须要有这个过程。我倒不是口型，口型已经是，我不是说它不重要，它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技术的有刚性指标可以控制好的，可有关戏你知道就没办法了。我们很难说你过这条线就是错的。
嗯，
尤其所谓艺术嘛，它的周边的范畴都是模糊的，没有一条界限说啊，你这句话说的语气重一点它就是怎么怎么样了，语气轻一点它就过不了这些，没有这个，所以难就难在这儿。所以我说我必须要先看戏。
那刚才你也说了，在配的过程当中也有些小小的遗憾。
嗯，
其实这部译制的《达芬奇密码》还是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的。
是是是，
被这个评论界称为是听觉的盛宴。而你在这个片子当中的表现呢，也被评价为是这个啊，嗓音富有书卷气，和这个角色搭配的是相得益彰啊，非常的贴。那你自己怎么认为呢？
Tom Hanks 的声音有点沙，有点鼻音。
嗯，
如果配音是拿像，是否像你的逼真度有多少，那我显然不是最佳人选。重要的不是这个，我觉得重要的是我经常我放这片子的时候，有时候跟一块看电影的朋友说，我说你就这么说好了，我说你觉得这是他在说话吗？他说我们特烦配音的，我们一打开说是一个外国人在说中文话，我们特别扭。我说那你看这个呢？他说有，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他说没这种别扭感觉。有两个原因：第一，确实配得不错；第二，你是我们的朋友。我说你这话几乎就
有这个个人这个情感在里边呢。
对对，但是骄傲一点的说吧，不叫骄傲的，就是不太谦虚的说，我认为这片子无论是从翻译，还是从导演包括演员上确实下了很多功夫，而且这是一次我觉得是译制厂的上海电影译制厂的一个潜能的一个发挥。我突然发现有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老艺术家们的精髓没丢。
嗯，
它在哪？
嗯，
这是无形的东西。
对，
这次让我非常高兴的是很多数的，因为我身边的人太多的人，他们看片子都喜欢看原版。
对，网上
也
都说这个译制片比这个原版片要好。
没错，他们这次就扎堆去买译制片，
对，
译制过的这个电影票，我觉得那个太成功。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次潜能的一个小荷才露尖尖角，所以我觉得它实际上
好戏还在后头，
对，好东西没丢。这个延续下去会有很大的成功的可能。
那为了做你这期节目呢，我也是做了一些准备，看了你的履历，我发现真的你的人生经历还真的有点这个传奇色彩哈。
是吗？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你曾经是咱们中国这个第一届的本科飞行员，是不是？拿过这个什么飞行学士学位？
对对对对对，我是空军26期的飞行员，那一年正好是第一次。
不会是这个杨利伟的师弟吧？
你还真说着了，杨利伟是第25期
啊？是吧？
他那个是大专班嘛，我们这一届号称是第一届本科班，杨利伟25期，我们是26期。
那为什么呢？怎么后来又去考了这个上海戏剧学院表演导演系呢？
所以我是飞到应该也飞了不错了，但是做特技啊，眼底视网膜有做特技，筋斗拉筋斗等等一些动作的时候失血，叫眼底视网膜失血，
失血
就供血不足，就会出现黑视，
看不见了。
对，后来我想来部队就是当飞行员，当然又是所谓第一届的本科大学飞行员，不飞了我就觉得。因为我在考飞之前我已经报了这个电影学院导演系，我想那算了，我还是重启炉灶吧，那就要在部队我就当飞行员，不飞了我就算了。后来转回来之后在地方工作了1年多，再去考的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又念4年。
那这毕业之后到哪儿去了呢？
毕业之后我就在电视台，就在上海电视台做，
就分到上海电视台。
对，我是做这个戏剧大舞台文艺部，做戏剧大舞台的编导，同时又兼主持，自己 自己就我近水楼台嘛，我说这不行，我得采编播一体，我自己撰稿，自己拍完了我自己主持等等。后来做了一两年，成绩看不着，没什么成绩。后来说是那个黄海琴老师，他在电视台的那个当时是电视剧制作中心嘛，他是专门的文学部嘛。说赵一优啊，你在戏剧学院学的是导演系嘛，你还是做戏吧，到我这拍电视剧来吧。所以当时也经过调动，就进了，当时还是上海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就开始拍电视剧。做了导演，
那时候就做导演了。
对，拍了也拍了七八部长篇的所谓大戏。
拿了什么奖没有？
对，话剧拿过白玉兰奖，那个电视剧拿过飞天奖，什么最佳演员提名奖。到了99年的时候，就还又开始回归做主持人的行了。当时中央台，就开始一个新的栏目，也是一个像同一首歌一样非常大的一个，就从那儿开始。包括在阳光卫视，包括在中央电视台，包括上海台等等一些大的晚会，包括后来又开了一些栏目，现在似乎就是一直在干主持人了。不过我觉得怎么变都没离开语言这个本身嘛。
那无论是作为一名节目主持人，还是作为一名话剧演员，你对声音的塑造呢，始终是给观众朋友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记得在这个话剧《鼠疫》里边，你一个人好像分饰了好多个角色，是不是？
这个我的朋友现在说起《鼠疫》来说，那是力气活，因为每次演完都会浑身大汗。对，因为那个戏你想嘛，全剧就一个人，一个脑袋上刚刚头发长出来，我前面刚拍戏《官场现形记》，所以是光秃瓢，头发刚长出一点点，整个就像一个老奴，又不漂亮。所有的舞台其他的元素能帮上忙的极少，就孤零零一个人在台上，而且要演绎整个这么一个所谓比较惊心动魄这么一个大的事件，所以当时有几个，而且你也没时间换衣服，你永远只是一身。所以这时候你可以调动起你仅有的资源，就是自己的身体和语言，你会穷尽的用一种状态，用一种身体，尤其加语言的塑造，有时候就是在一转神之间，你必须换个角色。观众要得到让他现场马上认可，你已经换了一个人了。从你的声音，从你的形象，必须全方位的搭脉，就帮一下你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那说到配音，什么时候开始配音的？
应该是八几年吧。
八几年？
80年代初，我记得当时是我们译制厂的孙玉峰导演。我也是部队刚回来嘛。说是这个对，因为我之前就演在小时候就演，经常演出什么话剧队啦，什么对外宾演出，从小4、5岁开始就在做这些事儿。所以他说来配配音 OK， 我说那行，我说我跟着您去开始去涉猎这个行当。从那会儿就开始了。完了
大概配了有多少个角色？断断续续到现在为止。
在上海译制厂配的不多，我估计应该最多也就是3、4部片子吧。但是在其他，包括在上海电视台当时的海外影视，还有很多音像中心、音像资料馆、录像公司，还有别的外台的，还有很多很多配了。如果一定要说角色的话，包括国产剧，我估计1000部级是肯定超过了，
已经有1000部级了，
太多了。
我不求你原谅，也许我不能原谅我自己。如果子弹打中我就好了，我这像个白痴。我只知道一点，我爱你，斯卡利。就算整个世界还有你我都成了碎片，我也爱你。我们很像，都够坏的，自私聪明。什么事情我们一眼就能看明白。
你别这么搂着我，
斯卡利，看着我，我爱你胜过爱任何女人，等待你的时间比等待任何女人都要长。
你放开我，
在你面前是个爱你的战士，期待你的拥抱，期待把亲吻的记忆带到战场，知道吗，斯卡利？你在给一个准备去赴死的战士送行。斯卡利，问我，就一次。
觉得这个主持人的角色定位跟这个译制片中这个角色定位是不是也有相似的地方？因为他们都是为别人代言嘛。
我觉得是这样，
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但是这不一样。
嗯，
主持人其实是说的更多是观众要说的话。
对，嗯，
你得替人家说话，他感兴趣的问题，他想知道的东西。配音不是，配音更多跟演员有点相似，我觉得是活在别人的躯壳里边。
嗯，
这很重要。
嗯，
所谓以声音来传形啊，传神呐、啊，很多时候这种传不传不是你要做的目的所在，而是你在为这个不知觉在为这个角色说话的时候，自然言带的产品，这个非常重要。
嗯，
如果我奔着就是来传形传神去的，我觉得挺难，而且会有时候得不偿失。
嗯，
你，我觉得反正我是这样，我觉得我没必要那么让自己就负载那么多。
好的，非常感谢你今天呢，从这个一个大家不太熟悉的角度啊，向大家敞开了自己的心扉。那节目最后呢，让我们再次来欣赏一下赵奕欧在《达芬奇密码》中的精彩配音片段。
男人的骗局是如此黑暗。
没有，你呢？
那么在你小的时候，知不知道有一些秘密集会之类的事情，就是搞一些仪式什么的，一些你祖父一直想瞒着你的集会，有没有听人提起过巡山隐修会？
什么？你干嘛问这些事情？
巡山隐修会堪称一个神话，它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神秘的社团之一，曾人主持的有艾斯克牛顿还有达芬奇本人，鸢尾花是他们的标志，他们守护着一个秘密，就是所谓的男人的黑暗骗局。
是什么秘密？
巡山隐修会保护着上帝在世上的权力与安全。
我一个人解不了谜，
我的麻烦已经够多了，美国大使馆到了，
求你了，
就算我们能冲出去那也不可能。
好嘞，
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在魅力人生和大家见面。
嗯，好用功啊。
别偷看。
哎，让我看看。
你干嘛呀？
昨晚又去哪儿了？我想知道哪个你是真正的。
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